那今天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叫做《使徒信经》。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可是我们很久没有读了啊。以前在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读一遍。这时候怎么说的呢？《使徒信经》啊，我信上帝，或者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是最早期的时候使徒信经。待会儿我们先看看内容好不好？这些内容跟我们最近所讲的信息有没有关系啊？啊，很有关系是吧？第一个，他说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们第一次讲的是呢，第一次讲到保罗的信仰内容的时候，曾经说过啊，他相信耶稣基督死了，但是又复活了，这就是第二段。第一段他讲父神。第二段他讲耶稣基督讲神的独生子，那这里很长一段，很长一段，到这里为止都讲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关键的核心啊。那我们说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为我们讲过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内容，就是他是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啊。那我们没有讲圣灵成运，同时你所称这一段呢，我们的很多信息都已经说了啊，也讲到他受死的时候，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这个我们在天天的信息里面常常提到。第三天从死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这一段呢，在彼得后书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不过这里我没有说。然后从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我们大致知道这些事情了啊。底下一句话，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句话呢，我们从来没有在过去的信息里面提到，所以今天我就要讲这件事情啊，将来必从那里降临，然后做什么呢？审判活人死人。底下讲我信圣灵，我们讲过一次或者一次半是吧？圣而公之教会跟圣徒相通，这个没有提。底下讲罪得赦免。啊，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永生也讲过了，他们都讲是吧？所以我就想这个时候介绍一下《使徒信经》。那《使徒信经》是什么呢？是最早教会里面一个信仰的宣告，所谓 creed 啊，或者这个叫做 credo，creed 跟 credo 这个字啊，这个 creed 是名字 ，credo 就是 I believe，credo 的意思就是 what I believe， 就是我相信。那这个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呢？因为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教受逼迫，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很多的误解。当然犹太教的信仰已经很长时间存在，在罗马帝国以前就存在，所以当犹太人被灭了，被罗马人掳掠以后，他们还能够宣告说我们已经有一个信仰。而对于整个罗马来讲呢，犹太教的信仰是他们格外所谓额外法外开恩的一个接受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间，他们是多神的信仰。如果你不相信有各种的神指神明的话，你是一个无神论者，那是会被处死的。就比方说你这生活没有人控制你，因为你就是自以为什么都在你的身上啊，权柄什么都是你的，不是受控制，不节制，所以不受节制。当然在罗马的信仰中间，皇帝是神的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当然犹太教之所以能被接纳，因为他们早就存在啊，早就在那个罗马政权之前。那基督教这个新的信仰，而且一方面他都已受犹太人逼迫，也为当局，所谓政治当局，当时他被耶稣基督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就着犹太教，就着罗马教来讲的，不，就着罗马政权来讲的，由基督教这个新兴的宗教团体，他们非常注意啊，怕引起很多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整个的立国的根基呢，有相当大的挑战。大家也知道，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十次受逼迫啊， 其中最大的是尼罗王的逼迫相当厉害，整个罗马城也因此被烧毁的缘故呢，就怪罪于基督徒。这些是当时所发生的问题，所以基督徒为了提出他们对信仰的告白，第一代寻道的人或者有很多有识之士啊，就开始了那些他们所谓的apologist 护教者。他们护教者呢，一篇又一篇论文文章写出来，到底怎么样信仰，信仰内容是什么，也答复很多人的疑问。但是使徒信经什么时候出现呢？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或者教会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哪天开始，只是从应该是第一世纪就有了信仰的书信。我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所以网上的东西能不能完全相信呢？要考虑一下你所读的它的内容是不是有可信性。有一篇文章说使徒信经在圣经的哪里，当然这是一个引人注意题目，使徒信经不在圣经里面，可是的确使徒信经里面每一句话每一个要点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得到。当然他用这个方法告诉你说，使徒信经所本的是根据圣经，而每一句话他把你圣经里的经文找出来，他也花了相当功夫。不过喜欢他的题目，使徒信经在圣经的哪里，你如果要回我想想看哪里，那就表示你真的不知道使徒信经怎么回事。我又看见一个说法了，什么叫使徒信经呢？就是使徒们分散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就约好了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不过这个不大可靠，因为在最早的时候，使徒们什么时候分散的，并没有明确的记录，只有在行传第八章的时候说到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信徒们分散了，使徒们还留在耶路撒冷，他们不肯走，因为以为这是一个信仰的重地，而且照着犹太教传统的话，耶路撒冷是不能随便离开的，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所以他们在这些环境里面有没有可能在出发以前有一个开会议，我们大家使徒们决定我们信什么，所以这个说法我存疑啊，不敢说不是。那这些事情呢，除非我们有更清楚的历史的查证跟研究啊，不敢确定的说。不过我说这话意思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使徒信经最早就成为一个回答，对于不信者，对于挑战者，对于压迫者，对于怀疑者，还有寻求者的一个回应，到底我们基督徒信什么？这也变成我们今天所需要知道的。假如有人问我们信仰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假如我们能够把使徒信经不一定完全背出来，但是能够大略的知道就可以回答很多的问题。当然，对于有圣经根基的人来讲，像保罗当时传福音给犹太人的时候，就讲两件事情，哪两件呢？一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他按照圣经所说他死了又埋葬了又复活了按照圣经所说，他被交在人的手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是对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简明的回答。当然这个完整的答案是相当不错的，但这个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这里面很多的细节他都没有讨论他怎么是童贞女？这里前面讲神的独生子，又说是玛利亚怀孕所生，那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个在以后的一些 Credo 里面，在有一些信仰的宣告里面才慢慢的说明了。换句话说，这个最早出行的时候是把一些事实，圣经所罗列的事实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之后，才产生了以后对于许多神学上的讨论。当然我今天又碰见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自己读神学，我就知道很多人对神学相当的不容易接受，不容易跟上，意思就是说好像太复杂了，我们没那么多脑筋了解这些事情。而且大家都知道，一个神学的理论常常会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有不同解释。那这个使徒信经大概是教会里面最早的信经还有其他的什么Chalcedon Formula 还有其他什么，以后到后来，尤其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基督教复兴的时候，或者说 Reform 的时候，又出来很多多德法典，或者是海德堡宣言，或者比利时宣言，这些东西都是信经的一部分，都是历史上的信经，一代一代，每次有新的调整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新的信经到后来相当的复杂，到海德堡教理问答就有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我想真的要去研究呢，
那他差不多一辈子的事情。而且基督徒要得救的时候，先要要通过教会考试的时候，先要背这些东西啊，通常是 small catechism 小的教理，我们当回答了就准许你受洗。这些事情是在有体制的教会里面相当注意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还是回到最早原初上，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像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就可以得救，而且也是最道理最简单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传福音，往天普天下传福音啊，信的人呢，你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浸，然后凡我所教训你们的，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回到一个最原初啊，不在所谓 high church 或者说 form 有形的教会或者说高教会还高派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接受使徒信经，因为他没有解释，因为他没有神学讨论，所以反而是所有人都可以接纳的一个比较广大包容性的说法。所以这里为什么提到使徒信经，当然知道了这些信仰的内容，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不外乎使徒信经的范围。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呢，一方面刚才我说了对于信仰的一个回答，一方面呢是维系一个分散的教会。教会分散了，的确分散了啊，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不仅彼得去传福音啊，他到了也许所谓后来就讲到中亚西亚巴比伦那一带地方啊，或者是保罗往小亚细亚那边去啊，往欧洲这边去，传的一直走到快要走到西班牙这里啊。所以这些呢，教会越来越分散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大家信仰的范围呢就靠着同一个信仰的系统。所谓这里呢讲到使徒信经的时候，提供了以后世世代代这个分散教会维系的一个标准啊，这个你可以看见从使徒信经第八章开始就有问题了。到了十五章以后呢，当他们真的产生很多问题，他们再来讨论啊。我说十五章呢是教会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公会议里面同时决定了这样的版本，或者在大公会议以前就已经有了使徒信经。不过这个原则是很容易看见的，就是有了一个使徒信经这个标准之后呢，教会分散归分散，但是它仍然维持于合一的信仰根基啊，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而且呢，因为它有这些东西提供了以后啊，系统神学的基本范畴，也就是说这些问题虽然放在那里，我们只讲简单的事实，但怎么样了解到他是神的独生儿子，又怎么样知道他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个当中神人二性，基督到底是真神还是真人，还是两者都是，又是真人又是真神，而且神的性情在神人的性情两者并不混淆，但是又不冲突，这些怎么理解？这是以后神学上讨论的范围，也可以说是在所有信仰系统神学中间的一个大的给他一张大的网啊，也可以说这是当初使徒们或者说定下使徒信经们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当中的智慧。不是出于自己智慧，可能是神的智慧啊。当然叫做使徒信经，我相信跟使徒一定有某些方面的关联，或者说使徒们曾经讲过这样的信息，我刚才说是不是开过会不知道，可是一定跟最早使徒时代传福音就有关系了。那今天我们已经介绍一下呢，虽然时间有限，我们要讲的题目呢，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主再来这件事情啊。今天我们主要讲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那这个信仰告白呢，上次有人跟我讲，你讲的历史背景太多了，没有真正发挥里面讲拣选的很多重要事情，而且太长了，一个钟头多，所以我今天试试看，先把我的思路告诉大家，然后选重点来提出，就不把所有事情都讲完了。因为很明显这主再来是一个大的事情啊，刚才我说有不同的流派，关于主再来很多细节的解释也是各家各派有不同的看法，都是根据圣经而且都有道理，但是你都放在一起呢，好像有一些问题在里面，不能知道怎么解释啊。所以我先说我的思路是什么。第一，我就说了，我要宣告，我要说明，就是这是教会最早的信息，主耶稣再来是教会最早的信息之一。除了宣告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宣告他要再来，怎么知道呢？这我们慢慢看点经文哈。这个经文呢，最早约翰福音十四章就说了。耶稣基督自己说了，我去了还要再来，我为你们准备地方，我若准备地方就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这是最早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自己亲口说的。而且保罗的信息或者彼得的信息或者最早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啊，也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一节，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很简单，很具体的看一看这里所讲的情形哈。第一章在他们仰望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呢，我就不读全部的情形啊。前面说你们得的能力怎么，然后这个做我的见证啊。第九节就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望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望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他还要怎样来？怎么来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就说，他要驾云降临，这是保罗的信息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可能是在保罗书信中间相当早期的一封书信，所以可以说是在第一世纪没有过完六十几年以前，更早，可能更早啊，就已经有这个信息了。所以保罗怎么说的呢？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你们第九节，因你们已经自己报名我们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底下一句话，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再来，讲到他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所以保罗的信息里面已经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而且呢彼得的信息也提到了，我就不把所有的经文就列出来。彼得后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保罗更讲详细一些啊。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啊，他说前书第五章啊，他是讲到，他说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的活着我读错了，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的活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这存留到主降临啊，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有这些话彼此劝慰。所以这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当然前两天我跟你们说了一件事，你看了叫我吓一大跳，这个 Trump 总统的这个女婿因为是个犹太人，所以他们有人说啊，会不会这个人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我说这个不得了，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一定不是从肉身再生，一定是直接从天上降临，所以这不可能事情，这些人是只读旧约，也许犹太人或者是这些人完全穿着附会，或者是犹太人自己设想出来的。基督徒来讲，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成为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他怎样去还要怎样再来，这是圣经里清楚一件事情。所以以后也就说到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人说有很多人会奉我的名，奉冒我的名来，这是假基督当然我不相信这个科学自己要做假基督，而是人家说他是不是，这些话我们要非常注意，跟我们的信仰有绝对的关系，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随便说他讲他的不管他，不可以的所以这里我就不能再举了，例子太多了，启示录那边一讲叫他怎么样驾云而来，而且说要带着众圣徒而来，刚才我们帖撒罗尼迦里面读到，而这个不是新约里面才有的，是旧约里面就有说过的我们再看到旧约里面已经宣告的最重要一本书，不能说这样的一本书，最重要一串书，小先知书里面，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读到小先知书就头大了，因为一共有十二本，而每一本哪个前后次序都搞不清楚，讲什么内容都搞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情共通的，在小先知书里面差不多每一本书都提到主要降临，主要再来，耶和华的大日这里我们就提到，在圣经里面提到主再来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字，不同的名词，有些叫做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或者说主愤怒的日子，或者说 大而可畏的日子 ，great and terrible day。那这些是单数的一个字 ，day 啊，不是 days。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大家知道约珥书里面应许了圣灵降临，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先要差遣圣灵来，这是我们对于旧约约珥书里面一个最大的贡献，我们所了解的。所以把彼得的信息里面提到约珥书之后呢，就对于圣灵是解开了。注意到这里，神的话很仔细，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来到以前，先把圣灵差来。那什么时候大而可畏呢？耶稣基督亲自要降临，或者神全能者要降临，要审判全地。所以旧约里面已经早就宣告了。我举的例子，举的经文呢，我发的信息里面刚要大家看得见。约珥书一章一节、十五节，还有二章三十一节、三章十四节，还有西番雅书啊，西番雅书大家很不熟，还有阿摩斯书大家很不熟，还有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都讲到主耶稣要再来，讲大而可畏，用的名字叫做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大日，或者说愤怒的日子，大先知书里面也讲，而且大而可畏的日子，愤怒日子讲审判的，大先知书讲的比小先知也不会少啊。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以西结书三十章第三节，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查考啊。但是我就先讲我们的思路啊。第一个，我说这是教会最早的信息，而且不是他们使徒们凭空发现的，是早就在旧约里面已经宣告过的。他们不过是说，现在耶稣就已经升天了，下一步是什么？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称为耶和华的大日，还有很多相关的字。尤其到了新约以后，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一方面是审判。审判不幸的人，审判以色列的仇敌，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信的人啊，叫做得赎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曾经讲过，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应该是十二章吧啊，就讲到是这个得赎的日子啊。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十二章啊，我一下我写的太多都忘记了啊，应该十二章。看是不是，如果不是就我们再就跳过去哈。这里讲的你们要昂首挺胸等候得赎的日子啊，不是我不是，那我记错了啊，待会等一下再看啊。所以这里在从耶稣基督自己教训里面，他讲到，因为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很多的预兆，待会我们看仔细会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讲的整个思路呢，因为这是教会最早的信息，又说又不是新约才开始的，旧约早就有了，而很多不同的相关字，讲到得赎的日子，讲到荣耀的盼望，讲到二次降临，讲到显现。你注意到在新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是带着极大的盼望、极大的喜乐，一种等候、正面等候的情形。不像在旧约里面，他们惧怕这个日子来到，因为在旧约里面，先知们警告说：“你们要准备，要赶快悔改，不然的话，耶和华大日来你就来不及了。”这个是整个旧约跟新约的不同，因为新约给了我们确实的盼望，当我们信主以后，而且这个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旧约啊。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来临，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显现，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啊，第一次道成肉身不能分辨，他们弄不清楚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常常讲过的问题。基督徒跟犹太人不同，我们接受犹太整本犹太旧约圣经整本关于主耶稣要来、关于神要显现、关于末日、关于大而可畏日子、当于审判的日子那些教训。但是我们明白了，在教训、在审判之前，先已经预备的救恩，使我们可以脱离神的审判，所以有盼望。所以这个叫得赎的盼望啊。我们看一看罗马书里面第八章，这是很好的话，大家看一看啊。第八章讲到救恩的时候啊，最后第八章就是得赎的盼望啊。十八节说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等等等等，受造之之物等候，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钉钉在家如此的。第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出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里讲到得赎的日子，可以脱离肉体了，身体得赎，脱离肉体的残累，不再受罪的残累，不再受罪的捆绑，因为我们脱离了肉体啊，这个不在肉体里面就可以自由了啊，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总是受身体的辖制。所以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对新约信徒来讲是一个大喜乐的日子，是个有荣耀的盼望啊！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罗马书哥罗西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当然，这边特别提到二次降临，不是第一次道成肉身的啊，也是有时候圣经里也说显现。那现在我们要看到第二罗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了，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一些内容主要的来源啊。门徒们理解，大家看，门徒们理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个主耶稣再来就是指的末日啊，他们的理解指的末日。我们看二十四章怎么说啊？我们看第一节，不看第一节了，就从第三节看起吧，省一点时间啊。耶稣在橄榄山坐着。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有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注意到这里门徒的问话：“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对于门徒当时的理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是一件事情。事实上，是不是一件事情呢？我说，门徒们的领会是一件事情。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但是耶稣的回答很小心，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没有仔细的想，没有仔细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不同。当然降临只是一次的事情，可是末了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不是他降临嘣一下都灭掉了，不是的，不是一降临以后所有世界都毁灭了，而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在整个世界的末了，也可能这就是很多刚才我说神学上争论的问题，整个世界的末了已经开始了，可是耶稣在某一个点降临啊，所以这两件事情不能说是一件事情。那末世界的末了呢，其实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已经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末世的开始。所以这里的问题呢比较复杂的就是所谓末世论的问题啊。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位传道人神学家啊，他就发明了一个字啊，跟利用中文的特点，他说末世论，末世什么？末世两横一勾是吧？一个木字加一横是吧？如果你把上面那个字呢，上面一横短一点，那为什么？未。所以他说，其实末世论跟未世论是有关系的。这个未世论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英文没办法这样说明啊 ，eschatology。末了的时代，末世论就是说末了的时代，最后的时代，未世论呢还没到的时代，这个他所发明的，这是余立功牧师发明的哈，他所发明，他一直很喜欢讲的末世论和未世论，其实在神学中也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不像中文这样把一个字稍微改一改呢，就从一个字变另外一个字，意思不一样了啊。末世论和未世论，这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呢，耶稣基督对于门徒们所讲的事情，其实这是门徒们非常注意的事情，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我相信今天人还是一样，当你讲到未来的世界的时候，讲到要来的世界，大家都会仔细听听。但一听你讲基督教的事情啊，他所要知道什么，像算命一样，将来什么时候发生事情，我怎么可以趋吉避凶，怎么样可以赚钱，怎样，他想的这些事情。不是真正对于主耶稣再来跟神对于整个世界的审判的这个关键啊，所以主耶稣再来呢，其实是对于神对于这个世界公义的回答，也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有审判啊。刚才我们一读到了，在旧约历史中间，先知们说话的时候，大先知也好，小先知也好，都讲到耶和华的大日，那一天是审判的日子。那我们在对着新约里面讲呢，就更清楚，这个审判也不是一次就审判的，很多次很多次审判。审判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审判也是要从神的家里开始啊，自己我们信主的人先在神的面前接受光照，接受审判，然后呢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当然这里又有一些神学的问题，说这个审判是不是我们已经免去了审判呢？因为是不是耶稣基督救赎，是我们完全可以不再受审判呢？啊，当然这又提到启示录里面提到很多次审判，到底我们会不会在那些审判中间了？这些问题呢，今天我暂时都不去提它，因为一开始讲的没完没了了啊。所以当然主再来是神对这个世界公义的回答。 因为我说过，如果没有审判，神是非常不公义的。明白我的话吗？神是按照公义审判人的主。如果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罪恶不再受审判，神不是公义的。所以当然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问题不公义怎么办呢？将来有审判，不是说我们啊一种推脱之词，也不是我们有一种阿 Q 的精神，将来总是会有审判的，不是的，一定会有审判的。而且那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因为所有事情都已经定了。刚才我们读这个约伯记，他说我用铁笔篆书，然后怎么要铅灌在石头里面，大家知道了，铅是烧热的是流动性，对不对？一到这石头里面，它就成了一个就固态了，就留在那里。所以这就是约伯讲的意思，将来神要审判世界，这个是在很早的时候在人的思想中间很容易被接受的，将来有审判。那很多人今天太仁慈了，相信啊神是良善的，不会审判的，哎就这样过去马马虎虎了，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个不被审判，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所以神必须审判，审判也只有神有权来审判。所以主再来呢，是对于神对于这个世界的回答。当然我们说过了很多细节，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继续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稍微我们读一下吧啊，虽然我们不能解释，那我们就读一下吧，好不好？跟我们刚才我们读到第四节了，我们读第五节一起来读吧。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读者今日需要会要。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就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的日子必减少了。那时候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那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是不能废去。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狮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娶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若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食给他们，主人未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比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便要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这么长一段，耶稣讲了这么长的一段话，他讲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不相信啊，我们可以完全解开。就是门徒当时听了，好像没有再继续问，他们是不是就满意了呢？虽然如此，他们把它记录下来。我不晓得他们当时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四个人坐在那里听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拿出笔记来，赶快抄一抄？可能没有，凭他们凭记忆，记了很多了，已经不得了了，这么多事情。而很多事情呢，今天仍然继续的应验，继续在发现。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一些总体的意思。耶稣基督说他要再来，而且来的时候很快就来到，当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一下就来到，而这个之前有很多很多事情啊。所以这里三个事情，第一个耶稣基督再来，一个再来之前的预兆，第三个世界的末了。刚才我们说过，耶稣基督的来跟末了是两件事情，末来这个时间，末了或者他再来这个时间的点，他要驾云降临，但是呢整个的末世很长，或者是再来之后开始末世，或者是末世已经开始，在末世中间耶稣要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真正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所以这三件事情讲在这里的时候，灾难的起头啊，灾难起头，耶稣要再来，世界的末了，还有到底什么日子，这些事情呢耶稣基督虽然说了，但是把它隐藏起来，一直要到事情显明的时候，他们回头再看就明白。所以这也是造成今天我们许多神学派别上的困难，他们没有法子完全知道啊，耶稣基督是到底是灾难之前的，尤其切斯特尼家里面说要被提，要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说，到底我们会不会被提呢？还是要遇见这些灾难的事情，在地上怎么过呢？这里讲犹太一定会遇见灾难，因为若不是为显明的缘故，把灾难日子减少一半，以后我们就知道，本来是七年的灾难。减为三年半，若不是为选民的缘故，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七年的大灾难啊！这些事情叫我们有点模糊的印象，但就不能确定有把握，因为神有意思把这些事情隐藏起来，要不然他也不会告诉耶稣基督说，这个耶稣基督也不会告诉门徒说，没有人知道，天上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能宣告啊，不知道。所以这些事情呢是隐藏的，为了要叫我们为什么，最后叫我们一直不断的警醒，一直不断，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或者我们侍奉，或者说我们照着神所要的宣告，神所要的旨意，叫我们能够传福音，在我们生命中间一直建造成长。所以主再来就引进了新的世界，这个也是在旧约里面叫我们看见的新天新地，这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的，讲到神的国度，讲到永世的开始，不是末世了，永世的开始，这件事情确定了，耶稣基督再来带进了永世的开始啊。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了解到主再来我们的思路，我们怎么想法，怎么来研究这些事情。那但是我再回到，我们只能讲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讲的教会的信息，什么叫，为什么我们要提到教会的信息？因为现在除了教会之外，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神这个世界怎么样结束，也没有人敢那样确定的把握说这个世界有一个结束。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在搞什么呢，搞这能源了，搞什么绿化了，又搞什么这个 global warming 的地球整个的温暖了，这些事情他们所想象的都是人的智慧所想出来的，认为说，如果我们能延缓南极北极冰块的溶解，可能我们的世界可以长一点，如果我们能保持 CO2 少一点排放，也许我们活得久一点。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那有些有说，圣经上说的不是没有冲突吗？等到有一天 CO2 太多了，整个世界就毁灭。不是的，并不是这样，这个毁灭有个超然的事情，耶稣就降临，整个世界就带进末世，将来的地球怎么样被火焚烧，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人所担心的对于末世的关切，跟圣经里面对于末世的关切并不一样。 当然有很多事情我们会要注意啊，教会应当注意社会周围和它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特别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而且跟主再来有绝对的预言的关系。这里比如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世上有灾难、饥荒、瘟疫。当然我们说今天好了，我们有你可以解决饥荒的办法了啊。教会历史上很多很多大饥荒，欧洲也有过，咱不要说中国了。啊，这个几年的三年的大灾难、大饥荒，这个东西呢，已经发生过，将来会再发生，不知道。我们现在说改基因的东西啊，食品那么丰富，大家吃了就可以饱了啊。连非洲的那些以往历史上总是被饥饿困乏的国家，今天也可以，应当可以得的供应了。但是大家知道，所有的饥荒有一半的是人为的因素，很多时候不是没有粮食。而是落在不对的人手里，他们中饱私囊或者有什么其他原因，因此粮食不能分配。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再发生？不敢说不会，但是人在想办法解决这些事情，好像是违背神所基督耶稣所预言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果效，还是因为耶稣基督警告大家就想要避免饥荒。但战争的事情免不了，我们看好了核子战争，北韩现在不打了，据说是不打了，谁能知道呢？除了北韩之外，有没有其他核子国家呢？核子武器的国家呢？谁知道呢？所以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看见了、听见了。我们惊慌不惊慌？不惊慌，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的时候，人所惧怕、大而可畏的日子，在基督徒来讲是得手的日子。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降临，我们可以昂首挺胸，得手的日子到了。刚才我提到有没有世界上的国家？注意啊，韩国、北韩的核子武器。可能是没有，可能消灭了一大半，但是还有一个国家呢，大家都知道在东中伊朗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它不会成为拥有核子武器国家或者发起疯来呢？当然核子武器也不就是一定是耶稣所说的答案啊，世界再来的灾难的答案，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些事情我们留心就好，知道说人所要做的事情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继续的延迟下去，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再来，他所带来的带进不是带进世界的平安和平，而是对把这个世界带到一个结束啊，成为他负责的表现。所以我说今天教会的信息是什么说的呢？主耶稣基督再来说明是神是全能、全智、全爱、全责。我说全责他的责任，他有全部的责任，因为我们讲到得手的日子表示他对于他所说的话负责到底。耶稣基督应许再来，只有当我们得的救赎、完整的救赎的时候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刚才没有找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昂首挺胸等候得赎的日子啊，因为刚才没有看见了，现在特别再看一看二十一章啊，是不是这样的？二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选民得赎的日子啊，类似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讲到我们等候得赎，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叫我们啊，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啊，4章30节也讲到得赎，这里说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想等候有了印记，这印记是什么？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成为印记，神认识属他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有圣灵的人是神认识的人，没有圣灵就是没有救赎的人。你知道前几年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好多年以前了，我们做一个节目，为什么？因为那是出了一本书啊，这个英文呢叫做《Left Behind》，这本书大概现在还可以找得到，不过当时很流行啊，是，这是当然，写这本书的作者是时代论的看法啊，我刚才说了，在神学上引起很多的争论，到底是不是时代论对，还是灾前背题，还是灾后背题，这些事情呢，现在一下也不需要搞清楚。而且我真的告诉你，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我们是讲末世论，很多教授呢，在 Reform 思想里面呢，不一定那么流行的，但是我呢，把它都教了，而且我说考试不考， 因为你们什么都可以回答，因为总有人跟你一样看法啊。那但是你需要知道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我当初所说的，我们教着讲这些课的时候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主耶稣基督要来是一定的，但怎么样来法，什么时间，因为如果这个当中细节就这样子了，假如你把一两个细节推到极处的话呢，就会发现你在等候这些信息，等候这些记号，等这些预兆，那么在没有这些预兆没有发生之前，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神不要我们这样。所以当时呢，我就再回来讲，我们在远东广播公司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他用重音的效果啊，重音效果用什么回音的效果，他就读了一句 left behind， 结果声音就嗡嗡嗡嗡嗡嗡 left behind， 很多次的回音啊，那个效果当然我现在演示不出来，那变成那个节目的片头。那每次呢，他们就播一段这本书里面啊，因为把它翻成中文了，来讲故事一样讲给他们听。那当时也很受欢迎了啊，但这些问题呢，就是呢，讲到救赎必须耶稣基督再来，就完成了所有他的应许啊。而且我说过了，是公义审判日子，所以今天教会的信息，第一个主耶稣再来，所以这是神对于我们爱的表现，神对我们救赎的负责。我们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我们身体就得赎啊。讲到他的全能。全智慧啊，全能啊，omnipotence 啊，这个他的全智 ，all wisdom， 罗马书里面讲的全智，独一全智的神，他的智慧只有神知道他什么时候该做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你看着人的历史一直在发展，有些我们真的真觉得发展的不得了，发展的不像样了。前两天，昨天呢，台湾的选举刚刚完毕，我注意到看，当然，哪一个党派赢了输了是另外一件事情，里面讲到几件事情，对于同婚法全部否认，全部要 repeal，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台湾呢，最初是跟随美国所发生的情形，很多都已经同婚的法案，同性婚姻啊，可以成立了。所以很多人呢也就一窝蜂时髦啊，在台湾呢一下子通过很多的同婚法，两年下来现在决定说造成很多的问题要 repeal。 当然我也希望你知道，我一个朋友是很忠实的基督徒，他非常反对同婚法，他说我们这个是男不男女不女的社会要搞得怎么样清醒的，这个是引起神愤怒的啊。当然我也希望同婚法能够从基督徒立场来讲能够废止，因为这个不是神的事情，神没有造一个不男不女或者半男半女的人，如果他有，那是少数的不正常，应当有怜悯的心。可是并不是会鼓励小孩子年轻人就说啊，是同性恋是正常的。你知道现在小学就告诉你不能自己选择性，你不能说因为你生下来有男性的器官就是男的，女性器官就是女的，你不知道你是男性女性，竟然到这样离法的地步，离谱的地步，这连人普通头脑都没有，怎么会这样教育孩子？这些事情呢，真是不知道怎么说啊！你知道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这些问题啊，讲到男的和男的行可憎恶的事情啊，把女人顺性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这些事情是神所反对，而且索德玛、俄摩拉例子在我们前面。当然，我今天不是谈政治，只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要注意，因为这都是末世所有的乱象。当主耶稣再来以前，这些事情不法的事情也充满遍地，很多很多事情不法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基督徒维持信仰会受攻击的，这就是我说我们需要注意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并不惊慌，因为神掌权，神是独一全知的神，他不仅有能力，他也掌管万有。不是说吗？他再来的时候他掌管万有，不是等到他末了出现了才掌管万有，他现在正在掌管万有。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依靠主，可是不是说我们没有难处，我们会遇见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不是走这个政治 correct political correctness， 不是走这个路线，是圣经正确，我们只能照圣经所讲的啊。有一段时间连牧师都受到威胁啊，你如果不赞成同性恋，那你就已经落伍了，而且政府可以不许你做牧师啊。这些问题打到最高法院，所以最高法院还是有重要性的，到底是不是我们需要违背最初啊，我们的这美国的祖先开拓这个尊重神以圣经为法治基础的这个国家的原意啊？这个上次我们感恩节正好讲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注意，不是说我们能够立刻的改变这些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这些都是征兆的表现之一。那当然教会的信息是什么？第一个，神是负责全能的管理；第二，他是公义的审判者；第三，他有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到那一天我们的信心变成眼见啊，荣耀的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众人所关心的题目呢，门徒其实也这样问的，我们看24章就知道了。而且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当耶稣基督升天时，他们问升天以前，他们问耶稣说：“你这个父这个父亲这个呀，他说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同样的话，耶稣对人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个跟耶稣基督说“我再来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不知道是一样的意思。神并不是只关切以色列，当然他关切以色列国，可是神所在意的，当耶稣基督救赎完成的时候，全人类的救主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结束。所以在24章里面，主对于末世很多的预告和警告，刚才我们读过了，我没有时间一一的讲，刚才我们列举了一些，讲到征战的问题，讲到这些事情。更重要一点，关于那日子那时辰呢，他明讲了，没有人知道。而且很重要一点，前面讲一遍后面讲一遍，对于假基督，对于假教师，对于假先知的提防啊，不仅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啊，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假教师啊，彼得的书信也提到假教师，犹大书也提到假教师、假先知啊。因为很多时候，当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就给人的机会，他们可以说啊，这里出现，那里出现。你知道前几年中国出现异端，现在的异端还很严重啊，这是东方闪电，而且混到美国来了。为什么他把这句话断章取义？断章取义。他说耶稣基督说来的时候从天这边一闪到天那一边，所以他们就出来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这里东方闪电所推崇的一个叫女基督，你看绝对错误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说明了会有许多的假先知，而且耶稣基督说了只有他自己再来才真的基督再来啊。那怎么来呢？驾云降临，不是生在什么地方，不会再一次基督生在地上。韩国的朝文献明更早以前统一教也宣告他是基督耶稣第二，他就是那个基督啊。耶稣基督第一次没有完成使命，所以需要第二次来，他是神的儿子。结果呢，他因为贪财的缘故给下在监里，给美国人抓，给在美国传教给抓起来。这些事情都表明说，人利用半信不信，或者说半疑不疑、半知道不知道，有很多假的事情在宣扬。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读圣经，会中计，会失败的。所以很多事情要当心，要当心。那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对末世的一个警告，叫我们提防假先知啊。所以那我们对于基督徒、对于信徒来讲，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教训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接受，要分别为圣。这里我在想，信徒跟圣徒怎么不一样？我其实我的标题上写了主再来的信息对于信徒的就义教义。后来信徒再加两个字吧，圣徒吧，这两个字不一样。信徒是什么呢？相信。你不要仅仅相信接受，你不要仅仅听听说说，或者说说听听啊，听听说说跟说说听听不大一样啊，听听说说跟说说听听有前后的问题。有些人呢，听听就传，说说听听。我说说说听听意思呢，就是这个是根据保罗在这个雅典传道的时候所遇见的问题。那里的人把很多事情新闻呢说说听听就是了。你传很多的消息，自己也心不在焉，也不真的相信。你听很多问题，孤妄听之，孤妄言之，孤妄信之，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态度。因为耶稣基督关于主再来的教训有这么清楚的教训，我们不是听着就忘了，而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怎么样。耶稣说得很清楚，要警醒等候。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多少次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用了多少的比方例子，从马太福音里面警醒等候，讲到这个仆人，又讲到这个什么十个童女啊，这个有五个有灯，五个没有灯，五个有油，有五个没有油，结果灯点不亮 啊，油里没有灯，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要警醒等候。同样一件事情一再的用不同的例子来说，要警醒，要等候，要预备。最特别的，主耶稣自己说的，说什么？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你想想看，耶稣基督怎么会用贼来比方？因为其实是最好的比方。贼哪天来，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不防什么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哪一天摆漏一疏，好，贼正好那天来，你不知道贼哪一天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明的，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哪一天来，所以你必须时时警醒，时时等候，时时准备。主来日子像贼一样，除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刚才我们读过之外，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这是保罗讲的话。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耶稣基督在马太二十四章所讲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前书五章十一节这样说的，他说呢，五章第一到四节啊，他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这是指着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日期，说这啊，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底下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中，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大概贼都是黑暗的夜间来的，不过也有白天贼的，白日的贼也有的，还有更厉害，你一不小心从上班回来，家里家具被搬空了也有的。所以贼什么时候来是你不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那怎么样呢？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他来，耶稣基督要来时间我们不知道。所以怎么样，我们既然知道那个日子临近，就要爱惜光阴啊。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叫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准备。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刚才我们读了，然后又说什么呢？说到我们五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要被圣灵充满。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在活在神的光中，而我们能够把握我们现机会。一方面我们传福音，一方面我们彼此激励。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对不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说：“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承认指望，不致摇动，因为能应许我们的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则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说的那日子临近，也是指着主最后审判的日子来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也同意讲到同样类似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讲主耶稣再来，又是这样，有些不该问的问题，像上次我们提到的问题，不该问的问题，什么时候不该问呢？主耶稣哪一天来，不要问，因为没有人知道。但有些该注意的问题，不说该问的问题呢，就是我说过时局，最近发生的事情，兆头跟主再来的兆头，但是不要惊慌。我们要知道，的确，神的时间近了，因为主没有把我们丢在这里，让我们自顾自的生活，他一直关照我们，一直保守我们，一直顾念我们，也有一天要完成他的应许，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的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真的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要注意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要需要注意时局的发展，很多的事情。主再来的信息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刚才马太福音告诉读的主再来的应许，主再来应许的教导我们呢，积极努力传福音。我相信很多人忽略了这句话， 圣经哪里讲我们需要积极努力传福音？怎么知道主再来之前要继续努力传福音的？哪里哪一节经文呢？你看马太福音最后一节怎么说的？大使命，大使命的最后一句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底下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不是说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与你们同在，耶稣是说你们去传福音，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既然主耶稣要来，世界的末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主再来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的年日都是有限的。而且有一个人说得好，有末世论，也有个人的末世论。 There is eschatology and there is a personal eschatology. Eschatol 就是末世的意思，末了的意思。我们的生命也有限，所以主再来的应许，主再来的教导，末世的教导，基督徒信仰从一开始基督教以来就宣告说他要从天降临，他要从那里降临，把万物带进最后的结局。我们祷告。